慈悲的父神，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大恩大爱。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机会，使我们在世界上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这恩典是何等的大，还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平安地坐在这个地方来查考你的话语。愿主开我们的心眼，开满的心窍。主啊，只有你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生命。主啊，求你保守那些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平安到达。荣耀归给你，颂赞归给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是啊，这是非常的宝贵的时间呀。圣经说，这是渴慕时的话，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感觉，是吧？鹿渴慕溪水。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鹿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水不是一杯可口可乐，就是拿起来就喝，不是一杯茶，就是拿起来，这有的时候要走很远的地方才能够找到这个水啊。这个有这个经验的这个鹿，他知道水在哪里有水啊。你如果不知道，像我这种迷迷糊糊的人，找不到水啊，找不到水，你知道，你渴慕的水，渴慕的时候，在这个旷野，在这个山上，没有水，没有饭，你可以支持一两天、三四天没有关系的，没有水，所以之路渴慕溪水，好像我们渴慕神的话语。这是多么宝贵的呀！神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认识他，知道他。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习这个话语，浪费掉了，生命浪费掉了，不知道，不认识神。试了半天神不认识他呀，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寻求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不对？为什么要读神的话？
认识神。
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一个原因，
道路，真理。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我们的行动不得罪神。你想要神赐福给你吗？你都不听他的话，你还向神要福吗？他能给你吗？那不但是鼓励一个人偷东西，你不但不把他抓起来，你还在给他呢，这样的鼓励他来偷吗？我们不遵守神的话，神怎么样赐福给我们？最简单的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行恶的人蒙福，你做恶事神反而可怜你，这种罗马书特别讲，你能在神的恩典里头，只在罪恶里头叫神的恩典增加吗？ No， 断乎不可，那不可能的。哎，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习神的话语非常非常重要呀，非常重要。感谢主， 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我们读得很慢，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吸取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能够叫我们的灵魂得到饱足，得到满，这干渴可以得到满足。这个上次我们查到十一节，今天我们从十二节查起，有没有什么人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呀，以前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把它解决，然后再查，有没有？没有。OK，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啊。上面讲了第八章的这主题，它是圣灵和肉体。我说过的肉体不单单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肉体，就是泥土，神用这泥土帮我们做的这肉体，不只是指这个文字。他说肉体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代表我们的情欲，有的时候代表世界，有的时候代表罪恶，有不同的这个用法。哎，这是作者写的人，他受感动，就是说这个肉体，这一切都在这个肉体里头。哎，所以圣经说，我们体贴这个肉体，体贴这个不是单单这个物质的肉体，还有你的情欲，还有这个罪恶。如果你体贴这一切的事情，不属于神的事情，你就是和神为仇，做敌人，你做神的敌人。你不服神的律法，你也不能服。哎，所以第八节很重要，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哎，圣经里面讲过几次，你做什么不能用，人不圣洁也不能讨神的喜欢。哎，你体贴肉体，这都是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灵魂又复活过来，因为神的这个圣灵。那么从第十二节我们开始读啊，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很重要。有人以为看上去好像我们是欠了肉体的债，你不得不这样子活着。这保罗意思就这样子，有人以为我们不得不去犯罪，不得不体贴肉体。第十三节，若是你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你犯罪，你体贴肉体，体贴情绪，体贴这罪恶，你和神为仇，你肯定输了。你要和神来比较，来打仗，你想赢吗？你可能赢吗？这不可能。你是一定是输了啊。所以你顺从肉体，最后的结果就是必要死，必定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可以有个办法，就是靠着圣灵来把你的这个私欲、情欲、罪恶的一切从你身体里面把它致死。 在你的思想里头，在你的灵魂里头，可以让它不产生作用。它不能来控制你，它不能来管辖你。如果你顺从圣灵的话，那这个肉体是没有办法，是死了。第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要死，一定输了。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啊，
这地方有几个关键的字啊，哎，必死必活，没有，不是选择的，不是或者会死或者会活，不是，是必然的，一定的。你如果顺从肉体，一定会死；你如果顺从圣灵，一定是活着，必要。这一个很关键的字。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并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我们要去把它致死。换句话说，你要去管着，不是他管你，而是你管他，对不对？这个圣经在这告诉我们，不是罪恶管着我们，不是肉体情欲管着我们，让我们去犯罪，那是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没有圣灵的同在以前，你没有选择，你所做的都是罪，都是恶，因为你是活在罪里头，生在罪里，活在罪里，长在罪里，最后死在罪里。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一生，你没有选择。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你靠着圣灵，你有一个选择，但是你要靠着圣灵，不是你自己能力可以的，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可以把这个身体的恶行致死。所以我不再做一个失望的人，坐在那个地方等死啊，不是。靠着相信耶稣，我们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能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接着必定活，靠着圣灵致死，还有一个没有讲出来，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这个责任是你和我要决定要去做的，不是你做的这个等着圣灵去帮你做，不是你做的等着神帮你做，你我们要去做，我们要致死肉体，不让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活着，这很重要啊。有的人以为信了耶稣了，行了，反正我也要等着上天堂了，不是这么简单。那不是说一信耶稣马上走了，没有，信了耶稣以后还在这里，还是每天过每天的生活，然后去工作还是什么东西。这有的人甚至还愁着吃饭呢，你活着，你在世界上你要吃饭， 要喝水，要睡觉，要这个吃喝拉撒睡，都不能少一样，少了一样也不行。能不能光吃光喝不去厕所，可以吗？三天你就受不了了呢？你那个几天都不去厕所，不得了啊！这人生病啊！所以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神告诉你说，在这种的环境里头，是你我的责任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哎呦，这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呐、啊！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撒旦放满了这个网罗，要来抓住我们，要来迫害我们，要来和神做敌人。为什么撒旦这样子？因为他骄傲，他要做神，他要和神做敌对。他说他可以做神，神能做的他都能做。那这个我到神见了神的时候，也许我可以了解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忽略的。神能不能够把魔鬼杀，可以吧？魔鬼比神还大。有人说是我们就是棋子下棋，神和魔鬼交战，我们就是棋子而战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有人点头，有个人摇头的，都是点头啊。谁是魔鬼啊？谁是魔鬼？知道吗？魔鬼是天使，他堕落的天使。魔鬼他心里面想，我也可以做神，他要做神，神能做的我来做。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越看就知道魔鬼的这个计划，很多事情你都看见魔鬼的工作在里头，那可怕得很，你知道吗？他是天使，天使怎么来的？天使怎么来的？
神造的。
神造。
同意吧？神怎么来？这个天使怎么来？神造的，你要加紧学习圣经啊！天使就是神造的嘛，一切都是神造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造了天使，再造人，用了六天的时间造世界上一切。在那之前，很显然就已经造了天使了。魔鬼路西佛是一天使长，他是据说他是管赞美的，所以神造他造得很完全，但是他心里面骄傲，他想要变成神说造男造女，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他来什么东西啊？那不一定啊。叫他对夏娃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啊。他说合就合，不合则散。 所以到这末期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离婚率啊，比那结婚率还大还高啊。不再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这个人我和他合就合，不合就散了，再给我找一个就好了。这是魔鬼的思想。耶稣说神配合了你不可以，你说这个人这不行啊，我不能和他住。是啊，就因为你这样子想，正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神把你配合在一起。这个人是你需要的。你要是个女的，你知道神把你放在这里要帮助你的先生。你要是个男的，神让你知道这个女的需要你，把你配合在一起。这个是神已经说这个人独居不好，魔鬼说他不一定啊，试试看，宁可过一个单身的生活也不要和这个人住在一起。这魔鬼给你放在这里，那你想，对呀，为什么活受罪呀，和他分了，中了魔鬼的诡计。神造人，神造人，这是很好啊。我们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进一个餐馆，进去一个餐馆呢，没有服务生过来叫我们呢。我们进去以后，那一站，跑过来一个机器人啊。跑过来个机器人，上面告诉你说你是几号的桌子，然后这机器人来转着，就背着他走到桌子坐下来，机器人又把那个菜单给你拿来，让你填，填得好以后交给机器人，机器人就走掉了。不要人，魔鬼说我也可以造人，这就是他造了。这个现在的科技让他可以这样做，他不需要人啊。你说你可以造人，他说他也可以造人，这是魔鬼啊。魔鬼把各样的伎俩都灌输在我们的脑筋里头，慢慢觉得让我们觉得神不是这么重要。我可以做，有神没有关系，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非常小心，多读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圣灵把身体的这个罪恶的身体和神作对的这身体要把它致死，这是我们的责任。圣经的话，圣经没有废话，它每一个字儿都有它的意义。不是说是有人想帮圣经多加几个字，多减少几点字，这样子可以叫我们更明白。神可以加两个字，可以减少两个字，这是很简单的。圣灵不能做这个吗？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要呢？而神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神的话，他明明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圣灵，不是说圣灵会帮助我们把这个魔鬼，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神不可以把这个魔鬼一巴掌打死？当然可以啊，神造的天使他可以做任，神有没有？没有， 怎么能叫神叫魔鬼活在这种要残害我们啊？那这神是爱，怎么会这样子？
哎，
神让魔鬼在这里，就是表明神是爱。神让我们经过这一切。很多人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过去导致于有些的事情发生，神不许可我们不会犯错，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每天都吃糖，都吃甜东西，你知道咸什么味道？你知道苦什么味道？你知道酸什么味道？那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甜的吗？你以为每样东西都是甜的吗？有一天吃了个苦瓜，哎呦，这什么味道？到你说这苦。喝了一点醋，那这是酸。没有这个醋，没有这个酸，没有这个苦，你还以为每一样事情都是甜呢？这谁叫我们经过这一些？甚至于走过死荫的幽谷，叫我们经过这个，但是不是我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走，而是有圣灵陪伴我们，圣灵拉着我们，和我们一起走。圣灵在我们心里头，靠着圣灵，这我不能不要忘记。你不要傻里傻气的去和魔鬼征战。圣经里头90%多都是叫我们抵挡魔鬼，没有叫去攻击魔鬼。这只有少数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可以攻击魔鬼，多半的地方都是抵挡魔鬼。神不是叫我们去花这时间花这精力去和魔鬼征战呢，这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并且也不一定得胜。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怎么样？还记得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比魔鬼
低的
小一点，
天使，天使，对不，天使。
魔鬼很多，魔鬼没有这个
弱小，天使呢？魔鬼是多的，
他是一个灵，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的，所以我们是比他还小一点。
魔鬼啊，
啊，魔鬼是天使，
对，
谁？所以我们比天使小一点。然而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圣经有一个这诗歌告诉我们说，靠着耶稣我们得胜，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不是我们自己，但是这个仗还是我们要去打。所以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就劝我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要穿起来去抵挡魔鬼。每一天你要过一个打仗的生活，不是让你在吃喝玩乐，不是，每天要作战呢。和谁作战呢？不是和你先生，不是和你太太作战，不是和你儿女，不是和你上司，不是，就是和魔鬼作战，和你的情欲和肉体。你很奇怪的，不想看的事情他偏偏在做。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眼再看一眼， 就是谁告诉你说不应该开的，这魔鬼他是这样的，魔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恶，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是我们的责任要去这个
上主日学，
看完
牧师的耳朵现在听到
了，这是小松鼠，
所以这个，所以神许可这个来训练我们，锻炼我们，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神，听神的命令。神不勉强我们，但是给我们这个责任，给我们这个能力，叫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每天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每样事情都要做的，做一个选择，把很多的事情摆在我面前，这么去选。所以每一样事情变成一个征战，抵挡魔鬼。大家都以为魔鬼很笨，比魔鬼还好聪明啊！也记得耶稣受试探，魔鬼怎么样试探他？但是都有神的话。你不懂神的话，你还自以为不如魔鬼，魔鬼懂得神的话，这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石头变饼。耶稣不晓得的话，上他当了，他说我当然是神的儿子，我变给你看可不可以啊，变给我给看看，可以啊，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不知不觉中了他的诡计，也就是听了魔鬼的话，你遵行魔鬼的话，魔鬼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叫石头变饼，他结果要证明自己是谁的儿子，叫石头变饼。你如果把前面拿掉，那个就是完全遵行魔鬼所说的，不是吗？因为谁的说的话，他拿来叫人犯罪。耶稣他用神的话抵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说的话。哎，魔鬼没话说的。所以这一切一切你注意，在末世的时候，魔鬼特别的嚣张，特别的张狂，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第一次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很多人被鬼附啊，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么多人被鬼附啊。另外一个方法来控制，那当时魔鬼也以为那个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耶稣走的地方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他说你，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叫来时间还没有到，你叫我们来受苦吗？他知道他的结局，但他不能做选择。他认识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变得特别的嚣张。耶稣到处去赶鬼，今天他换了一个形式来占据我们的心，他用钱财地位，用各种的方法，用科技来偷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去相信他，听从他， 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肉体，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么短短几个字里头，告诉我们很多的气息在里头，啊，这个责任是我们的。如果不改，就是死。我们是靠着圣灵，要致死身体，不是把它打败而已，不是把它打昏，而是要把它致死。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你如果是被圣灵引导，圣灵引导就是管理我们，如果被圣灵来管理，照着圣灵的意思我们生活，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神的儿子就是神，有神的生命。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所受的乃是神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哦，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这个当时的人，罗马人啊，对他们的人都是非常的清楚了。因为在罗马有很多的这个奴隶，还没有凳子啊，他
没有他不行。
当时他们有很多的奴隶制，就是说罗马人到处西征东逃，到处去打人家，他的军队也很厉害，都是打胜仗，到一个地方打胜仗以后，他把人全部掳回家，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有用的都 老先生老太太他都不要了，那年轻人他都打回去了，做什么呢？帮他做奴隶。所以医生就变成他的奴隶，听他指挥，他叫你什么样就怎么样，他有生杀大权，他可以把你杀死，没有罪了，不是杀人，杀奴隶。不高兴了，他把你卖掉，到奴隶市场里头卖掉，再买一个年轻的有力气的，他年纪不大，年纪大了不要了，他有这种权利，这罗马人。所以当时活在罗马的人深深的明白什么是奴隶，都知道。所以他一讲这个奴隶，他就知道了，哦，奴隶和儿子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在家里面吃，家里头睡，在家里头用一切的时候靠这个家。但我和这儿子，我是奴隶的话，我和儿子有什么区别？我们心想区别很大，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受圣灵的管理引导，这句话很重要。你可能是住在家里，你不受圣灵的管理，不受圣灵的引导，你我行我素，我要做我做的，我高兴做这个就做这个，我不高兴我就不做，这个奴隶那不行，这奴隶就要主人给他打死了。做儿子 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儿子有继承权，继承父亲的这个产业，奴隶永远不行，永远是奴隶。所以保罗在这说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你肯让圣灵来引导你，来管理你，假如你是这样子一个人，在神的家里，你是神的儿子。所受的第十五节不再是一个奴仆，你不是奴仆，升格了，你被神称作你是儿子。做奴仆你仍旧害怕这个主人对你的责罚，对你的惩罚等等等等，但是做了儿子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做儿子你是家主的这个后代，儿子带着家主的生命的。他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哦，原来是这样子，儿子和奴仆不一样，家主是我们的阿爸。第十六节，圣洁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你有一个顺服圣灵的心，顺服圣灵，你肯和圣灵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你不肯顺服圣灵，圣灵不能够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的心因为你不肯顺服圣灵，你也不能证明你有神的这个生命在你里头。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哦，这个很重要了，非常重要。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做后嗣，这后嗣就是继承人。继承人在罗马的制度里头，一个小孩生下来把他交给这个管家，管家就是一个这个老先生啊，或者年轻人也可能啊，不过很有经验的人，就把这个孩子抱去，就给他这个把他养大，但同时呢教给他各样的规矩，各样的这个行事的这个方法，把他养大。到了十二岁的时候，行一个成人礼，把彼此把这个也懂得犹太人生命的这个生活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十二岁，小孩十二岁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从那个之后你就是个成年人。在那个之前，你虽然有生病而生病，但是你还没有继承权，还不成人。一直等到十二岁以后，把彼此吧有个特别的礼节为这小孩行礼。所以十二岁的时候，耶稣跟着他的父母到圣殿去给他行这个礼。每一个这个犹太人呢，我不知道女人有没有，男人一定是这样子，行了这个以后他就变成后嗣，就有这个继承权。那小孩子说他没有，这之后他成人了，他有继承权。 就成为后世，这后世就是有继承权的儿女，就是神的后世，就是神所指定的继承人，继承神的产业的，和基督同作后世。耶稣基督是神独一的儿子，独生子，他继承神的一切。如果我们随着圣灵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同时接受了神的产业。什么是神的产业呢？就是神的永生。你就得到啊，女人不算，所以你女人你不可以嫁给非犹太人，嫁给非犹太人，嫁给那个未受割礼的，将来没有你的家产，没有你的份儿，也嫁在犹太人家，你才有这享受的这权利。所以女人没有分到地，就男人分地啊，呀，所以这个才有这个弟弟娶嫂嫂这个例子，你读过吗？对不对？一家有七个兄弟，大哥死了没有儿子，没有孩子，这个弟弟要娶他的嫂嫂，为他的哥哥留后。结果二哥娶了又没有生儿子，所以三哥补上去了。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嫂嫂，所以那人问，人死了以后这个人是谁的太太？问耶稣了。耶稣说在天堂里头没有性别，没有男没有女，好像天使一样。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替哥哥留后呢？有后代才有权承受这个土地。就当时约书亚领着他们每一个人分一块土地，说这土地不能卖啊，不能丢掉，这永远是在你们家的。大哥是大哥的，二哥是二哥的，呀，这是他们家的产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是后世才能够有权利去继承父亲的产业。我们继承什么产业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我们要继承这个。你不是儿子，你不遵，没有办法遵照圣灵去生活，你没有资格继承这个永生的产业。换句话说，你只能在永死里头，不能继承。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告诉我们，是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保定你要上天堂了？这个我不知道，要看你是不是真正从心里头信出来，有了神的生命。嘴巴说信不算，要真正得到神复活的生命，这个重生。所以尼哥底母跑去见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一听，怎么重生？我们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到妈妈肚子里再生过吗？肉体的想法。耶稣说不是，要从灵里头生出来，呀。所以这种的还要我们自己随从圣灵的旨意， 你才能够变成后世呀，非常的重要。那你说我们还没有成长，还没有变成后世，是不是就不得救呢？哎呀，得救的事情是谁来统管？我们不要去讲谁得救谁不得救，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你不要去讲，不要去讨论说这个人得不得救，是吧？耶稣讲了很多次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但是你有这个能力而不去随从圣灵，不去跟随圣灵做神的善，这个你要负责。进不进天堂那是神的事情，谁叫某个人进，你也不能说你不能进，不是你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的事情，如果你可以进而你选择不进，那是你的事情，谁也尊重你，你是选择了，谁不会勉强我。神已经给你这个机会了，你不要要怎么办？谁要怎么办？是不是等着上天堂啊？每一样事情都要有圣灵参与，每一个选择都要有圣灵参与，不是就是坐在那里等着上天堂啊。谁说你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到地极，叫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对不对？两首诗歌，一个是说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不能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尽什么真容，两手空空去见耶稣。哎，还有首唱诗也是一样，告诉说为你一人来见耶稣，我怎么样可以见？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去啊。神给我们机会，我不要，你怎么办啊？谁叫我们去爱人，我们不爱；谁叫别人爱你，你不接受？请问这个责任谁要负责？叫谁帮你负责吗？谁叫你去爱人你不去，谁给你爱你不要？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拣选。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谁爱你，耶稣说人家打你左脸你右眼也要给他打，你不要老是问神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打你，是因为谁爱你，爱我为什么要打我，给你个机会把这边的脸也给他打，这是爱吗？这是我已经被人打了，你不帮我报仇怎么叫人再打？ 第二巴掌是为了爱，为了顺服。你爱神，说你要再打吧，他再打。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机会呀？神特别把这个机会给你，让你再挨一巴掌。哦，表现出神的爱，表现出神的荣耀，表现出你的顺服，这一切的恩典，因着神的爱，你爱神，神爱你，赐给你。你不挨这一巴掌，可能还和你无关呢。这个福气你没有，挨打的福气没有。就神的爱多么奇妙，不是像你我想象的这样。拿着我的礼衣，我这衣服还外衣还给你，抓起来把你打一顿呢。因为神爱你，所以你从神的角度去看神的话，哎呀，奇妙的不得了。搞了半天，原来神爱我，神就是爱。怎么神就是爱？因为神让你挨另外一巴掌，神让你陪他走另外一里路，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愿神赐福给我们，照着他的话语我们去做，过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荣耀神。当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坦然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到神的面前去。见神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个人得到神的称赞。OK，愿神的话语帮助我每个人，赐福给我们。今天是谁呀？轮到谁祷告？
我对不起，我感谢你，感谢你，我感谢你，我不是想到我可能明白，原来只是为了成道，而不知道神道。但神所在乎的不是人，不是幸福，成道多少，而是要成道多少。人是该神的锦上之草，又成了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来管理他创造的世界。人生的目的就是被神使用，若偏离神，就变为无用。整个人生不是白活，结局都是死亡。所以幸福的得救，并不是因为神未必别人好，完全是属于神的恩典。各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三个青少年受洗，是母亲节，好，欢迎大家来观礼。9点钟，
9点半，9点半，
9点半。